Hello， 大家好，我是米莉，欢迎来到米米聊天室。那这个礼拜呢，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就是圣诞佳节，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好吗？有好好的度过平安夜吗？在上一周就是有发生一些憾事。如果有在关注新闻或者是住在台北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在上个礼拜出现了一个随机算是伤人跟杀人的一个事件。那希望就是大家一切都安好，然后对于这个事件我就不多做评论，因为有很多的新闻媒体都在报道着。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就是关照自己的心理状态，那不管你是不是很常经过那里，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有没有人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影响，都希望大家可以以照顾自己为优先。如果说看到这样子的新闻媒体或者是一些讯息上的报道会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话，那我们可以先放下，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自己。那如果真的有任何的不舒服，也都建议大家可以找个人说说，或者是寻求专业的管道，不管是諮商也好，或者是专线，有张老师的电话可以打专线，在你不舒服的时候，那他们都是24小时，随时都可以提供服务的。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再来想跟大家分享这一周呢，这周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交换礼物了，大概有两三年以上或甚至超过，我蛮久没有交换礼物的。结果呢，今年公司去年没有哦，就是去年就是很安然的度过了，然后今年公司就很突然的说诶，我们要来玩交换礼物。可是其实我跟公司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很熟悉，我只有熟悉我自己团队里面的我们自己部门的人，所以其实我们部门在公司还没有公布的时候就已经说要交换礼物了。这件事情公布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让我蛮头痛的，因为真的太久太久没有交换礼物，然后我觉得自己也已经过了交换礼物的年纪了。就以前交换礼物我是那种非常热衷的人，我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之后啊，在我的工作团队里面或是朋友圈里面，我都是负责处理交换礼物这个事项的人。如果说今天 Oreo 也在的话，他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我以前有多疯，就是我是那种很控制，然后我会要求大家就是依照我的规定去准备这个活动，就是我可能会要求大家当天穿我要求大家穿的 dress code 的服装，然后或者是礼物的选择一定要符合规定内的。那我以前有办过什么颜色的啊，然后还有一些主题性的，就是我会要求我会看参加人有几个，然后我就会去想 OK 那这些人适合什么样子的活动。然后有办过就是我会要求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指定颜色，假设你抽到红色，你当天的穿着就要有这个红色相关的物品，然后是要穿在身上的哦，不是说你有红色钱包那种不行，就是真的要穿在身上的。然后你准备的礼物也要是红色的，类似这一种。然后或者是有办过主题是礼轻情意重这一种，就是你可能会一时想不到要送什么的这种主题性。然后还有办过我最后一次办是跟 Oreo 他们一起，就是那一次的活动主题是这个东西很重要，可是你平常用不到的。 对，主题就这么的抽象，就是我已经因为以前已经玩腻了嘛，玩腻那种什么几什么500块的实用物啊，或者什么规定价钱的这种，或是规定是什么类型的这种礼物，我们都已经玩够了。所以后来我就是越想越多，然后越来越就是让大家更有想象空间。所以我们那一次就是平常用不到，可是重要的时刻它很重要的那一次，我准备的东西是那个逃生标志，就是你大家在外面会看得到那个小绿人的那种逃生出口方向的那个灯，我就去准备了那个。然后我记得我那一年抽到的是救生衣，就我们真的有一个朋友买了救生衣来，然后现在那件救生衣就是还躺在忠实听众的车子后车厢里面。因为我也真的蛮适合那个礼物的啦，因为我不会游泳，可是忠实听众他会，所以那个救生衣就是可能未来有一天会就是为我而开吧，我不确定，就是哪一天可能如果有洪水泛滥啊，或是真的就是大淹水之类的，我可能会用得到。然后我还有印象中以前有办过什么帽子派对，就是大家都要戴帽子来，然后有一个朋友很幽默，他就戴安全帽来，整场他就戴着安全帽在参加这个活动。然后还有什么线条趴，就是要穿有线条的衣服，格子趴这种，就是很简单的。我最还有印象深刻的是文青趴，就是那一次的交换礼物，我觉得也蛮酷的，不是我主办，是我参加的。然后就是顾名思义，你就要穿得很文青嘛。然后我们那天的交换礼物的主题是拿家里没在看，或者是你觉得很值得推荐的书，就是不花钱哦，已经讲好，就是只能拿家里的书，然后出去交换。所以我们那天就是换书大会。然后我那一次拿了一本，就是其实我也只看过一次而已，那个是一个期刊，然后叫练习，它好像有两部曲还三部曲吧，我忘记我是拿第几部曲了，反正我就只有那一本而已，所以我就拿出去交换。然后我换到的是一本就是台北的美食地图的一本书，就是里面有介绍各种就是台北的美食，然后要去哪里吃，然后包含告诉你交通方式，然后那间店的费用啊，用餐的费用多少，然后里面吃什么，这样就是蛮厚的一本书。对，但是都在我搬家的时候就它就发霉了，因为我就没有翻过它，我可能翻过几次，可是我从来没有用过它。对，所以就在搬家的时候把它就是丢掉了这样子。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参加过比较有趣的然后比较特别的交换礼物趴呢？我们公司今年就是有两个嘛，一个是我们自己团队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公司本身的。我们团队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想说很突然临时公布的，也不希望大家花钱，所以呢主题很简单，就是拿家中的废物。然后这个废物我觉得就是非常看人品，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玩过好礼物跟坏礼物。坏礼物那个真的是非常的，你要很了解跟你交换礼物的这一群人里面的品性怎么样。因为那个好礼物坏礼物我也是在公司里面办，然后那是进去好像第二年吧，我自己是没有换到那个东西，可是就是坏礼物换完当下会觉得很好笑，就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可是你事后就会听到很多人开始 murmur， 这东西也太烂了吧，就是要不就不能用，要不就是很脏。我印象最深就是有一个同事就来跟我抱怨说，你明年交换礼物不要再用什么烂礼物的这种主题了，因为他真的不想再收到垃圾，就是那个东西拿回去你真的只能丢掉或回收。他就收到一个锅子，然后是那种铁锅就算了，它看起来就是用过了，因为就是有那种烧焦，就底部有烧焦的痕迹，这也没关系，因为用锅子用久了都是会有这个痕迹的。可是它在它的那个握把，就那个小耳朵旁边，居然还有那种面条残留下来的痕迹，就是那种干掉，就是你知道那个就是烧过干掉然后粘在上面的那种痕迹。他就觉得说我这个锅子真的不能再拿来用，就是尽管洗干净他还是觉得很脏，所以最后都拿去回收了。 然后我已经忘记我那一年是收到什么烂礼物了。对，总之我听过很多人交换礼物的经验，就是反正你今年拿到不喜欢的，明年再把它转送出去就好了。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因为总是会有它的主人嘛，对不对？会找到属于它的归宿。希望不是垃圾场或是回收场这样。那我们今年在换礼物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就提出这个交换礼物的点子嘛，然后跟大家说，诶，我们的主题就是废物礼物这样。然后因为我就是有吃过这个亏，我就故意在会议中说，这个也太考验人品了吧。然后大家就说，对啊，但是相信大家应该是不会拿出不太好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废物礼物的界定是什么？是你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然后他们就说，应该如果像是杯子这种用过的，你洗干净应该是没关系的。然后我就说，那还是要求就是全新包装，就是你们家有，可是你却没有用到，然后它是全新包装的，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安全一点，因为有过那个锅子事件，我真的太害怕了。然后他们就说，可是要全新包装没用过的，可能短期就是两个礼拜内要大家从家里面拿出来不容易，而且因为很多人是住外面，就不是住自己家里，所以可能没有这个东西。我就说好，那所以是可以用过的，但是要干净的，对吗？然后他们就说对。然后我立刻想到一个更极端的，我说那如果是香氛蜡烛，它烧过了，然后烧一半，然后他可能觉得短期内用不到，然后也觉得它很占空间，他可以拿出来换吗？大家就哄堂大笑。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可能会被拿出来的，就是我是一个很怕换礼物换到烂东西，然后你又不知道怎么处置，因为它毕竟是礼物，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拿到之后再丢掉好像有点辜负那个人的心意这样子。当然不知道他拿出这个礼物的那个心意是什么，但是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你拿到你短期内不好去处理它也会很麻烦，因为它可能就会变成家中又多了一个堆积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明年没有人跟你交换礼物，你是不是那个东西就还是要堆在那边？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把规则讲清楚一点，因此才会在就是大会上面提出这样子的想法。总之我就是在那个会议里面不断的提醒大家，这件事情真的很看人品，我们真的不要毁了自己的名誉，好好的准备这个礼物这样子。那我其实那个当下就跟我女朋友讨论说，诶，那我们家有没有什么是可以拿出去换的？我唯一想到的是保温瓶，那个保温瓶我们真的从来没有开过，它是我们之前去澳门，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在听的话，我前面有说过我们去澳门就是去赌场嘛，去赌博，然后我们还去澳门看了那个水舞间的表演，然后那个保温瓶是水舞间的保温瓶，所以它就是一个很正常600ml的一个就是钢的那一种保温瓶，然后但是它外面就印了水舞间的字样。那基本上我个人呢是不太会用保温瓶，在其二就是它外面就是有水舞间的字样，所以拿出去用也很怪。可是我们家其实就已经有各种杯子了，也用不太到保温瓶，因为你要喝热水你就是直接装，然后我有盖子，所以我其实把我的杯子盖上盖子之后，它其实都蛮保温的，所以其实说真的是用不到那个保温瓶。可是你就会觉得丢掉很可惜的东西，然后它就一直在盒子里面没有被我拿出来，我就想说啊，这次礼物就送那个好了。然后我们家呢，刚好我女朋友前阵子就是她妈妈就是有给她那个可可粉，拿来冲泡用的那种可可粉，然后因为他想说我可能会冲泡一些东西，我收的那个当下也觉得我好像会冲泡一些东西，可是人就是这样，你收的当下觉得会用到，但实际上就是用不到嘛，所以他就一直被放在那边，然后他也是盒装的，因为他总共10包，我就想说我都送了保温瓶，那要不要干脆把这个可可粉一起送出去，算是一个套组这样子，因为你有保温瓶了嘛，用得到了嘛，有杯子就可以里面装东西嘛，就装可可粉。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可可粉的效期，到明年的2月底，这个应该不算是集齐品吧，不到3个月，应该是3个月吗？ OK， 好， maybe， 对，好，3个月，可能三个月不到， 大概剩两个多月，但是十包应该有在喝的人很快就可以喝完了吧，或是其实收到了当下然后立刻打开然后一人一包就结束，这样子也是蛮不错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啊，送这些会不会感觉好像太烂了，就是很怕被骂你知道吗，因为回到那个人品的问题，很怕被骂，所以我们就又加了一个小东西在里面，是我们最近就是爱上买那个泡泡玛特的盲盒嘛，刚好我们前阵子就是抽了一个盲盒，然后那个盲盒在打开之前呢，我跟我女朋友都会习惯先选你最想要跟最不想要的图案，然后我们就选了嘛，结果打开都是我们两个最不想要的那一个样子的盲盒，这样那个公仔，所以我们决定就把这个我们都不喜欢但可能 maybe 抽到人会很喜欢，所以我们就把它又包在里面。所以我的礼物的故事大概会是这样，就是你呢就是拿着那个保温瓶然后泡着可可粉看着那个公仔发呆这样子，这是一个很完整有故事性的礼物，所以我就这样准备了。然后公司的呢，公司的礼物他们的要求没有任何要求，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价值1000块左右的东西。那我其实我是蛮讨厌这种主题的，因为你没有一个方向性来说，你又不认识跟你换礼物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你很难去选你要买什么才会是最适合的。而且我们公司有男有女，虽然大家的那个平均年龄落在大概30左右，就是大概25到45之间，算是年轻人居多，只是说你不知道那个人的习性之下，你很难去买适合的礼物。我觉得这交换礼物最讨厌的地方，因为如果你是一群好朋友，你至少会知道哎，大家各自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可以避免踩雷，你不一定要选到对方喜欢的，可是你一定要避免送到别人不喜欢的或是大部分人不喜欢的。可是这种公司你根本，你看公司50个人好了，你只认识其中10个人，其他40个人你根本就不认识，一方面你也怕自己抽到可怕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不希望自己成为那个可怕的人。所以我就是想了非常久，然后我去问了很多人说你觉得1000块里面你要买什么会比较适当，在这种大家都不认识的状况之下，然后我就上网查，就是2025交换礼物1000块适合买什么，然后呢排行榜就跑出来了嘛。最我觉得第一名还不错诶，就是如果是我抽到我会蛮喜欢的，第一名的那个觉得最有用的或是拿到之后不会觉得很占空间用不到的是挂烫机。虽然我自己已经有了，但是就是挂烫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嘛，你有了但是你身边一定还有人没有，就算你今天不是自己用你也可以拿去给别人用，就是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很好转送然后又不会失礼貌的一个东西，挂烫机。然后它的价钱也是1000左右就可以买得到，不会超过1200这样子。然后我还有找到就是那个温杯子的一个恒温垫，它就是放在公司里面，然后你杯子放在上面，因为它是用 USB 充电的嘛，所以你杯子放在上面它就可以一直保温，我觉得就很适合冬天。可是这也不是每个人都用得到，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喝热的东西，或者是你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办公的时候放在桌上嘛，因为可能东西很多会翻倒或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就没有列入我的考量。但是我觉得这东西也是蛮不错的。然后陆陆续续还要找了一些就是什么烘鞋子的，因为台北很容易下雨，所以我觉得烘鞋子的感觉也蛮不错的。而且我找到的那个烘鞋子它是可以一次烘2双鞋哦，就是不是那种网络上看到那种塞到鞋子里面一个棒子的那一种，它是立起来的，然后是可以让鞋子直接倒挂在那个棒子里面，然后它是一次可以放2双，也就是说它有4个棒子。那如果你要自己用的话就是1双鞋加1双袜子很刚好。然后我也觉得那个超实用，就是如果是我收到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蛮不错的，我可能就会放在公司用，就是供大家使用这样子。对，就诸如此类就看了一些礼物，然后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人跟我做一样的事情去搜寻那个排行榜，那就撞礼物啦， 撞礼物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会很尴尬的，我又不希望撞礼物，可是又不希望送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哦咪的人品就这样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就想说啊，那怎么办呢？左思右想，后来我就想到了 OK， 我送刮刮乐好了。刮刮乐就是一个老少咸宜，收到的人不会觉得占空间，当下刮有就是你的命，没有也是你的命，就是虽然说是我选的号码，是我选的那个刮刮乐，可是呢我相信我手气不会太差，应该是啦，但是至少你得到了一份快乐嘛，对不对？而且你是有机会去获得更大的财富的。然后我就 OK 决定了，我就买刮刮乐，我就买200块5张，然后装在一个超大的盒子里面，因为刮刮乐很薄，我怕如实包装很快又被拆出来了，所以我就放在一个很大的盒子里面，然后我还写了一个小卡片给他，就希望收到那个人如果拿到刮刮乐觉得很失望的话，至少好卡片嘛，对，就拿了一个很漂亮的卡片给他这样子。然后我在那个卡片里面还放了一个很亮的一块钱，而且那个一块钱是刮刮乐里面的哦，应该算是一个聚宝盆的吧，就是刮刮乐提供的一块钱，我还跟他换，我问那个老板说你有亮一点的一块钱吗，然后老板就从他的那个收银机里面挑了一个他觉得最亮的给我，然后我就拿了一个我的脏脏的一块钱跟他换，这也算是一个换钱母的概念嘛，就是希望他可以用这个一块钱去刮出一个大于那个1000块价值的现金这样，然后让大家也有点娱乐性，于是我就这样打包了，一切就看明后天的造化了，下周再来跟大家分享我抽到什么礼物这样子。那这一周除了准备交换礼物之外呢，我前几天去看了一个音乐剧，就最近刚好蛮多机会可以看喜欢的舞台剧跟音乐剧的，所以我就接连买了好几场。那上个礼拜去看了这一场是美国百老汇的，然后来台湾演，不是第一次在台湾演了，但他上一次是2023还是几年我忘记了，但是上一次是在台中，然后这一次在台北，那蛮喜欢的，所以我后来有去上网查了一下，他其实是2008年的剧本，然后就一直就是口碑不错嘛，就一直有演到现在。那这部音乐剧叫做近乎正常，就是Next to normal 这样，就是近乎正常。那我觉得这部音乐剧非常推荐，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都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它很长，它时长150分钟，但中间有休息20分钟，所以将近是2个多小时的一个剧，不会让你觉得做非常久，然后也不会让你觉得说怎么还没结束，然后非常的完整，那中间呢也不会让你猜到剧情的发展。然后它主要呢是在讲一家人的故事，然后妈妈得了精神上面的疾病，然后爸爸就是一个非常爱妈妈的人，然后极力的想要陪他度过这一个病程，可是妈妈其实病很久了，十几年了，16、17年了，就是在这个剧里面，然后他们有一个儿子女儿这样子，然后就在演这一家人的故事。那我觉得这部戏最让我觉得很值得探讨的就是活着有比较好吗，因为这部戏的宗旨孩子在告诉我们的就是好好活着就好，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你就有改变的可能，改变的契机。可是妈妈花了十几年去治疗她的病，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并没有这样子的病，可是身边的亲朋好友是有的，然后加上之前自己工作接触到的，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病程你要跟他和平共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而且你会一直在一个循环里面，那个循环是你好了又不好了，你好了又不好了，它会不断的来来回回，让你觉得你好了，但实际上你没好，让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又让你有活下去的动力，就是不断的这样子的轮回，让你看见希望又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尽头， 这是非常辛苦的，我们都没办法感同身受，因为我们并不是那个在当下的人。可是透过这个剧，你可以非常深刻的感觉到他想要好的那个欲望很强烈。然后我觉得里面精神科医师讲到的一句话，我忘记完整的阐述是什么，但是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当病患有一点点力气可以活下去的时候，但是会有更大的让他想死的欲望。就是你要活下去这件事情本身是不容易的，也是非常辛苦的。那在现今这个社会，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是心理智商这件事情是非常开放的，已经不会像以前哦，你好像去看了身心科，别人就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你去諮商了好像你就是有什么天大的问题，或是你这个人有病。我们现在已经不会这么污名化，在我们这个时代，那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资源，今天你愿意去接受这些资源协助你，或是你认知到你有病识感，就已经非常棒了。真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在低潮，你正在一个不知所措的时刻，不管今天选用什么样子的方式，你跟朋友说也好，你找专业的协助也行，甚至你也可以透过 GPT 跟你聊聊天，但是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寻求专业的协助是最好的。可是如果你短期内没有那个预算，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找一个真的人，找一个真人可以当你的树洞的人，好好的把你的心情阐述给他听。如果那个人没办法理解的话也没关系，你再去找下一个人，你可以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找新的人，但是不要找到一个会伤害你的人。如果你发现你跟他讲了这一些你所谓的低潮，然后比较负面的状态，比较脆弱的状态展现到他面前，可是他却用一种比较嘲讽，或是用一种比较贬低你的方式在回应你的话，请停止再跟这个人说任何你的事了，请你去找下一个可以真正协助到你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好好活着嘛，可是看了这部戏之后，我又会觉得怎么样叫好好活着呢？因为那部戏里面有很完整的体现出了吃药之后的状态，你就会变得比较缓慢，思绪上会变得比较缓慢，然后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有活力，可是这个都是过程，这个不会是永久的状态。对，我相信这个都会是你正在好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样子。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持续下去的力量。所以不管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或是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人，我都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可以当初伸出手的那一位，不管是求救的还是给予协助的，我们都要愿意伸出手去帮助别人及帮助自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推荐大家去看，因为我怕我讲太多会剧透，只能说这部戏就是让我落泪了很多次，然后在过程中，因为中场有休息嘛，前半场的时候坐在我们后面的一个小女生哭到一个不行，就是我一直不断听到她的就是啜泣声这样子，可能这部戏从很前面就打动到他了。那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或者是他未来有机会再重演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因为真的非常好看。那我们这周就分享到这里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当然可以的话是健健康康啊，好好的度过接下来的日子。那我们即将要迎接2026，下个礼拜听到的时候就是2026了，所以我下个礼拜再来对大家说一些关于我今年的同诊以及对于明年的展望。那大家晚安，拜拜，我们下周见。